那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，这事情是什么事儿？这事不是讲说杀70个，杀了69个众子，那个约坦知道，因为他已经逃出来。这事是什么事？立王的事。那前面还是一样啊，你看看啊，这些人加上匪徒谋杀杀完了之后呢，就很自动的立亚比米勒为王，亚比米勒也就欣然接受。是这个立王的事，有人跑去告诉约坦了。嗯，小儿子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基甸在世40年嘛，他生70个儿子，最小的那也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样也有个20-30了。哎，他就去站在一座山叫做基利山顶上，基利新山顶上。这个基利新山顶上在什么时候出现过，又有什么历史意义？小薇啊，不是我们自己在讲到准备圣经的时候也是这么问自己的，一寸一寸的看过去，因为他神的话真的是炼净的。他为什么不是站在这个啊基利新对面那座山呢，叫做什么我忘了，照着摩西的吩咐，示剑这个地方有2座山。你现在去搜这个百度应该也可以搜得到这示剑城的照片啊，那就是2座山，一个山谷，
以巴路
还有基利心。那时候摩西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站在两边的山，一个山是宣布祝福，一个山是宣布咒诅。基利心是宣布咒诅的还是宣布祝福的？
祝福。
这个我没查到。
生命记11:29，
将祝福的话，哦，祝福的话成名在基利心上，咒诅的话成名在以巴路山上。但实际上在神面前，他对你讲话就是好事。这段话呢就很长啦。那这个多加时间人呢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来，
时间人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
生
也就你们的话。
呵呵，
有意思，树木要高，以树为王，管理他们，就且对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，橄榄树回答说，我妻子主供奉生活尊重人的油，飘摇在众树之上。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，无花果树回答说，我岂肯多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。树木对葡萄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，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知足是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众树对荆棘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，荆棘回答说，你们说诚诚实实的靠我一把，就要投在我的荫下，不然我从荆棘里出来，烧灭你把这些香火。
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这段话讲的好不好？让你告诉约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难道约坦是一个很明白的人？
哎，他明白的话，他明白到什么地步呢？他显然有一定程度的明白啊，对不对？你觉得约坦是像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约坦像不像你？怎么这样讲好了？或者约坦像不像我？到目前为止，啊，从圣经看起来，这个约坦这个人有什么特别？
应该更加
温
柔更智。
哎，他比亚比米勒更有智慧，
更嗨一点。
对，他讲的非常的含蓄，对不对？他们那时候好像大家都含蓄讲话。叶班长，你家儿子多？大儿子讲话含蓄还是小儿子讲话含蓄？
大儿子。
真的吗？你家大儿子特乖，一般大儿子都比较没心机的，就是不会说谎。小儿子他看得多了，哎呦，他讲起话，你看这个亚比米勒也是，他是个妾生的，约坦也是小儿子，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你这个大弟兄讲话还比较清楚一点，后来的信主的小弟兄小姐妹他就不太好意思直讲。他讲话呢就比转弯抹角的，或者是很客气的跟你讲。但这个约坦还会干什么呢？他很有这个文艺气息，你看看他真会形容啊。那他说对了什么呢？除了说啊，最后敢做王的是什么呢？是荆棘。他的话其实他是想过的，他胆子也很大，跑到基利新山上去喊，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。他一定知道他要讲什么他才讲得出来嘛，他一定有一个告诉你们是什么，经过考虑之后才能够讲出这一番很漂亮的话来。这个经济和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？ 葡萄树、橄榄树、无花果树，这都是什么？
都是好树。
哎，都是好树，都是会结果子的。就是约坦的话来讲呢，都是有功用的，有职分的，也都是神应许以色列家进到应许之地，进到迦南地之后神应许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有葡萄树、橄榄树、无花果树，一定是讲的这三个。这三个可以干什么呢？哎，这橄榄树可以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，对吧？无花果树呢有甜美的果子，葡萄树呢有神和人喜乐的新酒。那他们，这是他们第一个特色，他们都有功用的。第二个呢，他们各有各的功用，谁也不比谁高，对不对？经济不一样，经济是什么？没果子的，经济是咒诅底下出来的东西，那个地受了咒诅，因为罪的关系所长出来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啊比其他的东西怎么样？胆子大，说话也狠。这个说的话像谁说的话？像该隐说的话，对不对？他所想到的是报仇，保护自己。我现在和大家都不一样啊，但是他敢做王，杀该隐的话遭报七倍。你们要告我做王可以，你们还要投在我的荫下。可是他会加一个形容词，你们如果诚诚实实的告我做王，你看看有意思不有意思。所以实际上以色列人告的第一个王是谁呀？不是扫罗，对不对？告的是亚比米勒。那为什么我们一般讲说以色列人立的王是扫罗王，不从亚比米勒开始讲呢？小魏，今天穆文没来算是便宜了他。为什么我们每次讲立王就说是扫罗，不说是亚比米勒？为什么这个扫罗王和亚比米勒王有什么不一样？刘俊，你觉得？
因为扫罗有那个耶和华的那个高利啊，官方许可，
官方许可的。叶班长，你觉得这两个王有什么不一样？
利亚比米勒是事件人和美国人，而那个利扫罗呢是撒母耳带着十二支派的人。
哦，扫罗王是以色列众人，那时候他们不知道是谁，对不对？他们只是说要一个王，向神要的一个王。怎么讲？还是从向神要的一个王。这个亚比米勒叫做什么呢？自立为王，是没有任何官方许可了，这是百姓自己照自己的意思。哎，可你说他不是许可的，哎，他们还有道理的。他是在橡树底下，在世界，在石柱子旁边，对吧？哎，就随便他怎么解释了。那这个就很像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什么东西啊，还常常上新闻，最近还上中国的新闻嘛，教宗嘛，教皇嘛，自己推出来的嘛。你说他有没有耶稣，有没有十字架，都有啊，都有啊，还有圣母玛利亚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再念一段，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这个话念到二十节，在四川话再给我们念念，很好听啊。
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，
罗安
按真实的根子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，这就是仇他的劳。从前我父冒死为征战，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，将他种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又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界人的王，他原是你们的弟兄。
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，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，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。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，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，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间出来，烧灭亚比米勒。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，就逃跑来到比尔，住在那里。哎，这段话里面我们告诉我们什么？怎么样，小魏给我们解解？
这就解了。
这里面有些什么要素在里边？你看他讲的话，你说他对，他针对，他不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人，可是这话里面没有什么，
没有爱，
没有爱，还没有什么。这话跟耶和华的使者两次向以色列人说话，三次向以色列人说话有什么不一样？他没有叫以色列人去想念耶和华的作为， 领你们到这个地方来，你们反而去侍奉别神，没讲这个东西。他只讲到什么？只讲到从他父家开始。那这里面你又可以看出来基甸的缺失了，因为基甸显然没有这样教导他的儿女。他真正应该讲的不单是说基甸怎么样救你们脱米甸人的手，而是你们现在都去拜巴利了。那这件事情约坦完全没有提，是因为拜巴利你们用的钱也是从巴利的庙里面拿出来雇的土匪，这些事情你们是离弃神了，没有提。照说他讲了这么多应该是很有见识的话，可是呢这个对以色列人的教训就停在这个地方。虽然他讲得很对，可是有没有正面的引导以色列的子民再回到神的面前去？没有。哎，没有。为什么？第一他没有见识，第二他心里想的只是什么？我和我的父家，我又害怕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虽然是个大诗人啊，这个
就三个，
对，虽然是个大诗人，这个意象笔记写的不错，哎，可是他呢还没有在神的面前成为有用啊。到底这个世界人应该，以色列人应该怎么看他父家？他就是说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，这里面也没讲到什么，没讲到耶和华的荣耀，没有讲到实际上是耶和华让他得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这个很好的这个教训以色列人的机会啊，哎，又一下子给错过了。但是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时候百姓的程度就是这样，包括约坦也是一样，讲完了之后非但没有刚强壮胆了，反而干什么？逃跑，是不是？
是。
所以你就看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很复杂的小英雄人物。你说他好，他真好；他说他糟，他也真糟。他讲的话后来有没有应验？他讲的话后来都应验了，神还借他的口说预言。可是挺让人扼腕的，因为说不定他自己呢都落在这个拜偶像的里边。他讲了这么多的话，也讲得对，并没有让他更有信心，也没有让他不害怕，更没有号召以色列人起来，真的都没有讲到神，也没有提到神怎么样借着基甸的手拯救，是不是？也没有把荣耀归给神，也没有指责以色列人拜偶像。哎，这个事儿呢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他的预言怎么样得到实现。诗记第九章第22节，他就说亚比米勒他管理以色列人3年，他这么讲以色列人好像他势力还不小哎。然后他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啊，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。那从圣经开头到现在，这个恶魔什么这东西出现了几次啊？这很少出现的。神使恶魔降在什么？他不是降在亚比米勒身上，也不是降在世界人身上，他是降在他们中间。嗯，然后世界人就以诡诈带了亚比米勒。乖乖，这一下是可有意思了。那这些事情记下来呢，我们就已经看见了。以前以色列人招谁欺负啊？招外邦人欺负，因为他们拜了假神。这一次呢，以色列人自相残杀亚比米勒，他们立了这个匪徒来做王啊，那神对他们的管教就更严重了一些啊。神是恶魔降在他们中间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你看24节特别有意思，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哥哥亚比米勒，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他杀弟兄的世界人。这个就是什么的雏形啊？就是我们以前已经查过的，到后来他们怎么样把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都杀光啊，都是一样的。他们自己就报了自己的仇啊，自己流了自己的血。当他们这样背叛神的时候，尤其他们彼此啊，把这个事情是越扯越不像话的时候，那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啊。所以这段事情虽然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感谢主了，现在还大概没有这么大的实用性啊。那么我们也不好把它推广到现在教会的这种种种的纠纷，是吧？那基本上这段事情是神在以色列中行审判啊。底下就讲这个审判的经过啦。那当然，对我们最大的警惕就是你要好好的服侍神，在弟兄姐妹中间不要动心机啊。这个心机一动呢，就是越搞越复杂，没什么好下场。那时候，世界人在山顶上设埋伏了， 等候他们自己所立的王亚比米勒，凡从他们那里所经过的人，他们就抢夺。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，然后这个时候又出来一个人，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世界，世界人都信靠他啊。然后世界人出城到田间去，哎，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啊，当初不是都被雅各杀完了吗？雅各的几个儿子把那个城都屠掉了吗？哎，当初就是雅各用诡诈，雅各的儿子用诡诈带他们，现在呢他们也诡诈得很。那世界人出城到田间去，就摘下葡萄揣酒，设摆宴席，进到底下有个字什么，他们神的庙中吃喝。这个神的庙是什么庙？神的庙是耶和华的庙吗？当初立王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拿什么东西去到哪个店里面，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里边取了70舍克勒银子。所以他们遭审判的事情可多了，他们是拜偶像，自己立王，然后他们彼此以诡诈对待，他们就在他们神的庙中吃喝，咒诅亚比米勒。哎，他们讲的话很有意思，说以别的儿子加勒说，亚比米勒是谁？事件是谁？是我们服侍他呢？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？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？你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抹的后裔，我们为何要服侍亚比米勒呢？唯愿这名归在我的手下，我就除掉亚比米勒。那这些东西就是至少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面绝对不会这么搞。然后宰役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，就发怒啊，悄悄的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。你看他马上就有人告密了，马上就有人告密了，是不是？这跟到处的历史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他说，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世界，山过城中的民攻击你，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，太阳一出来你就起来闯城啊！加勒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。好，圣经里面所记的每一件事情，比如说撒旦怎么引诱亚当跟夏娃啊，这个事情也是在以后一代重复的。那这是一段特别特别讲到人和人中间的这些斗争啊，这些内斗啊，彼此倾轧的事情，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典型的，在很多的历史都可以看见。在当时来讲，有人打胜仗，有人打败仗，其实到最后通通都受了神的审判。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事件人呢、啊。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，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，然后加勒看见那些人，就对希布勒说，看哪、啊、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。希布勒说，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。加勒又说，看哪、啊、有人从高处下来，又有一对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。然后这个时候希布勒才跟他说真话，他说，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，叫我们服侍他吗？你所夸的口现在在哪里呢？这不是你所藐视的民吗？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。哎，最后呢，亚比米勒死了。56节说，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，世间人一切的恶，神也都报应在他们身上。耶路巴勒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。到这段事情就，这个当然是以色列中间的一个悲剧了。可这个悲剧到底谁引起来的，还记不记得啦？基甸，他们的元帅。对，因为基甸做了一个什么以弗德，基甸跟他们要了金子，要了银子。基甸有70个儿子，后来这70个儿子还是管理了以色列人。这一切的事情呢，都引起很大很大的那个东西。我们现在看这个美国啊，看这些欧洲啊，我们说他们是基督教国家，然后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说啊，在教会里面不要谈政治。可是你仔细的去看，就过去这几百年，包括美国独立，通通都是什么？都是教会政治。包括圣经里面，当一群人，你都是属于神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没有一个社会，你不可能没有一个政治。为什么清教徒逃到美国来？为什么政治管他们了？美国所说的政教分离原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下面，这教会不可以管政府， 但是他并不是说政府里面不可以有教会，不是这样，要不然他国会里面就不会这么多祈祷文啊，他们有牧师啊什么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但只是像罗马教廷这样的宗教组织不可以管政府，所以他们要有一个独立的政府，这个政府是有信仰自由的，所谓信仰自由的不是说我们没有信仰，但是大到一个地步，多到一个地步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后果。